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生命的由来，我们感谢你，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里面，在他的死而复活和再来的工作里面，你接纳我们，无条件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和地点，你的爱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的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一样，也进入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得享安息，得以安慰，让你的爱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我们感谢你，就求圣灵开通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也求神特别的怜悯我自己，不要让我用无知的言语让你的旨意蒙昧不明。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讲约拿书，今天是讲约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今天的讲到也大概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内容，第三部分我们讲一下这几节经文对我们的应用。我们上一周在讲约拿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约拿书对我们的一个应用，或者与我们生活的一个联系，就是当我们和神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神的带领与我们的期待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不满意、不同意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今天的应用就在于，我们怎么来通过约拿书的第三章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的各样的挣扎和惧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从小在国内的时候被教导的就是人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奋斗，要吃自己的饭，淌自己的汗，走自己的路，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也因为我们要自我奋斗，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各样的惧怕、忧虑和担心。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担心考不上大学，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那我哥就吓唬我说，你要考不上大学，那你就要在家拾粪，拾粪就是到田里面去捡大便，然后把它卖掉，大概卖5分钱。然后我妈说，你要考不上大学，你可能就娶不上媳妇，就要打一辈子光棍。所以说我就充满了各种的害怕，因为考上大学要经过好几关，从小学到初中也是要上一个重点初中，我们镇里面的一中，我们一个班大概50几个人，考上也就是4-5个。那从初中再上高中，又是考重点高中，也是一个班50-60个人，考上5-6个。那从高中考大学，也是一个班50-60个人，大概考上10个本科。而且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考试就是一锤子定买卖，如果这一次考砸了，那你3年的辛苦都付之东流。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有的人考好多年，甚至考9年8年，说还有高8高9，他的同学已经毕业回来教他了，有的人还在考大学。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充满了各种的惧怕，因为总是担心考不上大学。那后来参加工作之后，也是害怕给同事搞不好关系，给老板搞不好关系，害怕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做好。那后来就考虑到出国，然后签证的时候也充满了惧怕。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人为了好签证，他本来是东北的，因为可能沈阳比较难签，也辛辛苦苦跑到广州去签证，还不一定能够让他签。那出国之后也是面临各样的惧怕，那惧怕身份能不能办下来，工作的签证能不能办下来，能不能找到工作。那单身的时候就担心会不会找到太太，那结了婚以后就担心，哎呀，这个儿女该怎么教养。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惧怕。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去考驾照。我是在印第安纳的 South Bend 的那个城市考驾照。我们那个驾照的那个区域呢，有一个很严的老师，是一个老太太，据说是一个杀手，就是很多人都在他那里不过。我们班曾经有2个人在那里不过。考试的时候呢，有固定的路线，出去以后呢向左拐，然后绕一个圈再绕回来。所以说我们在去考之前呢，都要先去按那个路，让一个考过的人带我们去走一圈。所以我们班的有一个人就充满自信的去考试了。 结果出去以后呢，他以为要左拐，结果老太太说你要右拐，他说不是左拐吗？为什么让右拐呢？他说你已经fail掉了，他说你已经不过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正好碰到有一个行人要过马路，按规定好像说必须要等到这个行人完全过去以后才能够启动，那我那个同学呢就没有等这个行人完全过去就启动了车，所以那个老太太马上说你不过了，就赶紧从右拐就回去了，所以他没有考就回去了。那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呢去考完了，这个都没问题，那个老太太好像说你也可以过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呢趴车，因为呢考试的车有固定的趴车位，趴车的时候呢不知道有谁呢，那个把那个车就趴在那个趴车位去了，所以我这个同学呢必须要找一个趴车位，结果找的时候呢就比较心急，有一个 stop sign 忘了停了，结果也没有过。然后呢我们班的第三个呢他就想，哎呀这个老太太这么凶，我就换一个考点去考，不要在这个考点去考了，结果这一天去考了发现那个老太太又在那里了，结果白换了。哎，所以说当时考试的时候我记得我也充满了害怕，我去考的时候也是先让别人领了我一圈，结果呢我那个时候拐弯呢比较慢，那有一次呢我就拐得有点急了一点，那个老太太就不停地在旁边说你怎么这样，我想这次肯定不过了啊，所以说在他这个出判决书之前我就在那边忐忑不安地等着啊，感谢上帝，他给我过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过的，可能看着我比较老实哈，反正 anyway， 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惧怕。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的观念、人生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规律之下，我们要把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付出了，我们就一定要成功，我们努力了，我们一定要有好的结果，即使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顺服上帝之后，我们以为我们顺服了上帝我们就凡事顺利，我们就应当有好的结果，所以这是我们从小就 build up 起来的，都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念。那我们以为我们人生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要努力的去奋斗，我们要竭尽全力，这是我们今天想试图通过约拿书第三章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在看约拿书之前呢，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澄清的，就是我们需要区分那什么是证据，什么是结论，什么是客观，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圣经，什么是解经。我相信上一次何中科医生来我们当中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定的阐述，也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或者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的结论实际上不是结论，而是我们自己的结论，不是证据。我们以为的出自圣经的理解实际上不一定是出自圣经，而是我们自己的解释。我们以为的科学是客观，实际上科学也不一定是客观。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反对基督教的时候往往会用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圣经里面讲是地心说，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说如果我们把地心说推翻了我们就把圣经推翻了。所以说在我们中国大陆受教育的时候，当哥白尼、当伽利略、当凯普勒他们反对地心说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们在反对圣经。实际上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像哥白尼、像伽利略、像凯普勒这样的人，像布鲁诺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反对的根本就不是圣经，乃是当时的教会所流行的一种理论。所以说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以为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就以为哥白尼推翻了圣经，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以为牛顿是晚节不保，说到老了啊、没法解释了，就把一切归功于上帝，成了基督徒。实际上牛顿他很小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或多或少的假设，我们以为我们理解的是符合圣经的，实际上是不一定的。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像在苏联的《真理报》里面新闻报道说全世界汽车联赛那苏联第二名，美国倒数第二名，所以苏联人听了后就非常的高兴啊，我们是第二名。结果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家参加比赛，美国第一名，苏联第二名，但是苏联报道的时候就说是美国倒数第二名，苏联第二名。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假设。所以说一个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所罗门的例子。我们讲到传道书的时候经常以为传道书是所罗门晚年悔改了才写的传道书，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 所罗门恰恰不是晚年悔改，他是晚年堕落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他晚年悔改了，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的是他晚年堕落了，他晚年背离了上帝。因为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而且在列王记里面讲到各个皇上的时候，每一个皇上都有一个盖棺定论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一个好的皇上还是一个不好的皇上，都有一句盖棺定论的话。那关于所罗门的就是，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而且圣经里面讲所罗门的奢华的时候，都是讲他在一条一条的违背申命记第十七章关于王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不要为自己娶很多的太太，不要去埃及买马。所罗门恰恰的在他最奢华的时候违背了申命记里面关于王的一些规定。所以说我们所假想的以为传道书是所罗门晚年悔改所写的，实际上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所罗门不是晚年悔改，而是晚年堕落了。另外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是这么说的，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也就是说传道者曾经在耶路撒冷做过王，但是现在已经不做王了。但是我们看所罗门的一生的时候，他一生在他的后半生都是在做耶路撒冷的王，他没有说以前做现在不做了，他一直做，而且做到他死。另外传道书里面也有很多对公义的悲观的描写，讲了很多社会不公义的事情，讲了很多社会无奈的事情。那所罗门在一个王的位置上可能不会写出这样的话来，所以说很有可能传道书的作者不是所罗门，所以我们很有可能我们以前的假设是错误的。同样我们今天看约拿书也是这样，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在听我讲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觉得很难接受的地方。实际上我第一次听我老师讲约拿书我也很难接受，我就上去问老师，我说难道约拿是一个假先知吗？那老师给我的答案虽然不是说他是假先知，但是说已经离假先知非常的接近了。他说至少不能给以赛亚耶利米这样的先知来比。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是圣经上真的说了，还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还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像我在国内的时候一听到说吃禁果，我以为圣经里面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就是以为发生了性关系。到了美国来读圣经原来不是这样，甚至有时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印第安纳的那个大学，我来自中国的一个同学他还在问这样的问题，哎，他说不是亚当吃禁果就是亚当夏娃发生了性关系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们有很多自己预定的想法预定的假设，实际上是不一定符合圣经的。我们需要让圣经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假设，调整自己的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约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能不能大家再起立一下，我们一起再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这样好不好？弟兄姐妹读第一段到和第三段，我读第二段，好吧？预备起。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好，谢谢大家，请坐。 我想这个经文理解起来应当不是那样的困难哈。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神的差遣，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让他去尼尼微。那第三节到第四节是约拿对上帝话的一个回应，那他就照神的话起来到尼尼微去宣告，而且尼尼微是一个非常大的城，要走三天才能走完。那第五节到第九节是尼尼微人对约拿的信息的一个回应，就是他们悔改归向神，他们相信神，他们宣告禁食，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皇上还是圣畜。那第十节是上帝的一个回应，上帝查看他们的作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没有把以前所要降的灾降给他们。所以说我们看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信息的时候，大概包括这四个方面。第一节和第二节是神的差遣，那第三节和第四节是约拿的服事，尤其是他所要传讲的信息。第五节和第九节是尼尼微人的悔改，那最后是神的怜悯。所以说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神的差遣，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里面包括三个命令，大家看到没有，就神对约拿所说的话包括三个命令。第一个是起来，第二个是去，第三个是宣告。那它的重点呢是第三点，宣告。那这个重点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表达。第一个是宣告，神的宣告，也就是说谓语和宾语它用了重复的一个字，就是宣告。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表达，你要宣告我的宣告，这是很强调的一个表达。那第二个强调是神特别强调说，你要宣告什么呢？你要宣告我所吩咐你的宣告，这是第二个强调。那第三个强调呢，我们和第一章的第二节比较的时候，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唤或者是宣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那第一章的第二节只讲到两个命令，也讲了三个命令，但是在讲宣告的时候就没有讲宣告什么内容。所以说第一章第二节的关键在于起来和去，不在于宣告。但是呢第三章的第二节它的强调就在于约拿不仅仅是要去，不仅仅是要起来，而且要照神所吩咐他的来宣告。所以说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神的命令，神的话包括三个命令，第一个是起来，第二个是去，第三个是宣告，神的宣告。而且很强调约拿要宣告神所要告诉他的宣告，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那第三节到第四节那就是约拿的服事，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这边我们看到很清楚的看到约拿执行了神的两个命令，就是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那关键就是第三个命令，宣告神的宣告，那他有没有按神的话去做，这是我们重点所要强调的内容。在这之前有一个背景的知识，就是尼尼微是一个非常大的城，要走三日。大家有没有连续走三天，大概要走多远，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连续的走三天？有人说大概一般是能走30迈到40迈，差不多三天能走这么远。所以尼尼微在那个时代应当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当然目前的考古学对尼尼微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尼尼微大概有这么大，如果要走的话要走三天。那约拿呢进城走了一日就开始宣讲他要宣告的信息。进城走了一日，不是他走完这一天再宣告哈。一般的说法现在是说他走了他进城第一天的路程里面他就开始宣讲神的话，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走完了一天的路程。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他这个宣告到底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不是照耶和华的话来宣告的。 那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约拿的这个宣告不一定是来自神的宣告，不一定是来自神的宣告。为什么呢？第一点，就它不符合我们刚才所讲的对宣告的强调，就是太简单了。我们刚才读到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或者我们读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上帝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要让约拿去尼尼微去宣告神的话，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在期待着，哎呀，约拿到底要讲什么内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他才来到尼尼微城来宣告神的话。但是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发现这句话非常的短，就轻描淡写的就把这句话过去了，所以说不符合我们刚才所讲的对宣告的强调，这是第一个疑问。那第二个疑问，没有像第三章的第三节那样明确的讲是照耶和华的话。约拿去的时候，约拿起来的时候是清楚的，我们知道照耶和华的话，但是宣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照耶和华的话，这是第二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不符合对宣告的强调，第二个是没有像第三节那样明确是照耶和华的话，第三个就是不符合先知书里面神说话的模式。我们仔细看其他的先知的时候，神通过他们讲话的时候，神都明确的这么说，圣经的明确的告诉我们，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先知这么说。所以来自先知的话都是很清楚的，是来自上帝的，不是这个先知自己说的。但是这边约拿讲话的方式却不符合这么一个模式，只是约拿他这么说，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不是耶和华说的，是不是耶和华如此说的，是不是耶和华的末世，是不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约拿，这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是第三个疑点。那第四个疑点，那就是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尼尼微这个地方信服的不是来自约拿的话，而是信服的是上帝。我们看哈该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当哈该这个先知宣讲的时候，后面很清楚的说，以色列人相信来自上帝的声音和神派哈该所说的话，但是这个地方却没这么说，很简单的说，尼尼微相信的是上帝，而不是约拿，也不是约拿的话。所以说这四个疑问，第一个就是不符合对宣告的强调，第二个没有很明确的标明是耶和华的话，第三个也不符合先知书上帝说话的方式，第四个方面就是第五节尼尼微相信的是上帝而不是约拿所说的话。所以说这四个疑问告诉我们，这一句话不一定是来自上帝的宣告。那我也没有说一定不是来自上帝的宣告，因为第十节里面说上帝就后悔没有把他将要降的灾降给尼尼微人，所以说很有可能约拿所讲的这句话带有来自上帝的成分，但是很有可能这句话不完全的来自上帝。所以这个地方我只是说这是个很大的疑问，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做选择，到底你相信这是不是来自上帝的话。我记得有人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当时文革的时候基督徒遭到很大的迫害，那有时候公安的人就故意试探着基督徒说，你相信不相信马克思所说的话，共产主义会来临。那有的基督徒就不敢说相信，因为那样的话就违背了信仰，也不敢说不信，因为那样的话就被抓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有的弟兄姐妹就在那边打马虎眼，他也不说他相信，他也不说他不相信，他说马克思说了共产主义会来临，然后就躲过了一劫。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说我们说的话内容可能是真的，但是含义可能是模糊的。就像李伦姐妹星期五问我你太太有没有来，我当时在想其他的事情，我就随口说，我说她可能来了。李伦姐妹接着就问我，她说她不是和你一个车来的吗？她是给我一个车来的，我突然想到她是来了。所以说我讲的话就有点模糊，因为我当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就忘了我的太太是跟我坐一个车来的，所以我就给李伦说，我说她可能来了，实际上她已经来了。所以说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就约拿所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宣告，这是第一点哈。 约拿所讲的这句话的特点。第二点，我们刚才讲了它出奇的简短。我们对比约拿书第二章，约拿那个长篇大论的祷告，约拿长篇大论为自己的祷告，和约拿这个对尼尼微的宣告，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非常的长，一个非常的短，这是一个对比。另外，我们也可以把第三节和第五节到第九节做一个对比，就约拿讲的很简短，但是尼尼微人的悔改所讲的非常的详细，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比。所以约拿这句话讲的很短，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它的内容也是不清楚的。我们看看这个内容到底怎么个不清楚。和合本的翻译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新译本的翻译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毁灭了。你看这里面有个区别啊，一个是一定要倾覆，另外一个是就要毁灭或者有可能要毁灭。那英文的直译是 Yet 40 days Nineveh is being overturned。 所以这句话就是没有提到神，很简单，没有提到上帝，也没有提到倾覆的原因，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好像只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任何的盼望。第四个充满了各样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时间不确定。什么叫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呢？是四十天之内呢，还是四十天之后呢，还是四十天的第四十天呢？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你看英文的直译就很清楚， Yet 40 days Nineveh is being overturned， 就到底是尼尼微要在什么时候倾覆，这个是不确定的。第二个含义是不确定的，倾覆这个词在它的含义也可以表示这个城市被毁灭了，就像创世纪第十九章讲到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被上帝毁灭一样，被上帝毁灭了，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也可以讲是被改变的意思，就是尼尼微人被改变了，那是一个拯救的信息。所以说倾覆的含义是不确定的。那第三个就是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它是一定要倾覆呢，还是正在倾覆呢，还是将要倾覆呢，也是不确定的。最后一点，条件也是不确定的。如果要倾覆的话，如果要被上帝毁灭的话，那是不是尼尼微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如果他们悔改，也要被上帝毁灭了，说这个也是不确定的。所以说，从总体上讲，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不知道的，到底什么意思，它是不确定的。没有提到神，也没有提到审判的原因。我们仔细看其他先知书的时候，当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那审判的原因是讲得很清楚的，到底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那是讲得很清楚的，也没有提到出路，而且含义是不确定的。所以说从总体上讲，这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像是我今天在路上我购物一样，突然我旁边来个人说你要死了，我听了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记得以前一个传道人说，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被弟兄姐妹邀请去教会传福音。然后呢，有一位老姐妹就很着急，总是想让他们信耶稣。那每次见了他太太，都说一句话，说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那这个传道人和他太太就听了很恼火，说我们年纪轻轻了，为什么说我们时间不多了？他们刚开始就非常的抵触。所以说约拿这句话也是这样的，就没头没尾。也不知道他在说啥，那什么时间不多了，我们事业兴隆，我们年风华正茂，我们年纪轻轻了，为什么说时间不多了呢？那老姐妹的意思是说耶稣再来的日子不远了。但是呢，这个传道人和他太太当时的时候，他们还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同样，我们看约拿书这个宣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尼尼微人他们听到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他们该怎么反应啊？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我估计可能日本人到中国去可能看不出来，假设一个老美到中国去应当能看得出来。突然来了一个老外跑到我们城中央说这个四十天这个城要毁灭了，我们就要死亡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有谁会信这样的话？所以这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不清楚的话。但是我们继续看约拿书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出人意料的是，尼尼微人听了这句话以后表现出来真实的悔改。第一个是百姓，他们信神 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所以尼尼微的老百姓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信服神，第二个是禁食，第三个是穿麻衣。穿麻衣就表示伤痛的意思，像我们中国如果有人去世的话，我们就会穿上白的衣服，然后系上这个麻绳，表示我们的伤痛。这是百姓。然后王呢，他做了五个动作，第一个是下了宝座，第二个是脱下朝服，第三个是披上麻布，第四个是坐在灰中，第五个是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所。所以说王也做了五件事情。我们现在看第七节到第九节，王的命令。王和大臣有令，那第一个是人不能吃东西，这是禁食哈，不是不单单是人要禁食，而且牲畜牛羊也要禁食，就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话，就说这个车就不要加油了，是吧，这个店就不要开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不仅仅是人要表达悲痛，而且牲畜也要表达悲痛。另外就是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不仅仅是求告神，而且我们在行为上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最后是一个盼望，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所以说这边就讲了一个真实的悔改。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仅仅是相信神是那一位赏善罚恶的上帝，而且也相信神的审判，相信神的话。第二个是伤痛，他们禁食穿麻衣坐在灰中，这是表达他们的伤痛。那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真正的悔改一定要有伤痛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悔改的话，一个真实的悔改一定会有伤痛，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悔改。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出去开车不小心撞了别人的车了，那别人说没事，哎，你就反正撞一下没事，我自己修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走了吗？我想这肯定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态度。一个合适的态度，我至少要表达一些歉意，因为我撞了别人的车，我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即使别人原谅了我，我也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一个真正的过意不去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伤痛才可以。同样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也是这样，我们要发自内心的伤痛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那第三个，除了信心伤痛之外，那就是祷告。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原谅我们的过犯，就像我们有需要一样，我们一定要讲出来，别人才知道。圣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除了信心伤痛祷告之外，我们还要有行为的改变，那就是离开恶道，丢弃强暴。除了信心伤痛祷告行为的改变之外，我们要交托仰望神，因为神或者转意后悔赦免我们的罪。那这边我们就看到尼尼微人和约拿的一个对比。当约拿祷告的时候，他是要求上帝来拯救他，神你一定要拯救我，我是你的儿女。但是这边尼尼微人却把这个拯救完全的交托给上帝，这是上帝的主权，这是上帝的怜悯，这不是我能要求的一件事情。就像我欠别人钱一样，我不能说你一定要免我的钱，我不能还你，你一定要免我的。你要钱没有要人，要命有一条，那不是一个合适的态度。那最后他不仅仅是人的悔改，也不仅仅是百姓的悔改，也包括王的悔改，也包括牲畜的参与，所以说是一个全部的悔改。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到中国去传道，那他手下就招了一个做饭的，那这个人呢也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老是偷厨房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天就和这个传道人交涉，他说你就直接把这东西给我，就不要让我偷，这样我就里里外外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我现在你让我偷，我这一点上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这个基督徒他也在追求完全哈， 当然它是一个虚假的完全，所以说我们也要追求完全，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这边我相信大家可能为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约拿传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甚至是模糊的信息、游离的信息，会带来这么大的悔改呢？待会儿我们会具体的讲，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怜悯，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约拿的工作，这是上帝在他们心中动工，让他们来悔改归向神。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的故事啊，他说国内的时候，他们给一个人传福音，怎么传这个人也不信，在农村哈，他就说我一定要见神迹，我一定要听着神的话我才信，大家也没有办法。农村呢，有时候洗手间是在外面哈，是在街道上公用的，所以晚上要跑到外面去上洗手间。所以这个人呢，有一天半夜就去外面上洗手间，然后呢，另外一个弟兄呢，他的邻居还是和他邻居不远，就被圣灵催逼说你要去传道，你要去传道。那这个弟兄就在这边犯嘀咕，深夜半夜三更的，我到哪里去传道呢？他就不愿意去，那最后还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也不情愿的去的，就跑到当街就大喊了一声说你要悔改，你要相信神。然后那个人正在上洗手间，听到这句话吓了一大跳，然后也没有解完手，就赶紧就跑到家里去了，就第二天就相信主了。他说上帝对我说话了，半夜三更我去洗手间，就听到上帝对我说话，你要悔改，你要相信上帝。所以我在猜测哈，就当时的尼尼微人为什么听了约拿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相信了神了呢？很有可能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就像这个人半夜三更去洗手间一样，神就差遣另外一个人对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你要悔改，你要相信神，然后他就信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约拿所能做的一件事情。当尼尼微人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这是第十节的内容。我们看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作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这边看两点，一个是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尼尼微人的悔改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信心，包括伤痛，包括祷告，包括行为的改变，包括交托仰望，包括王，包括百姓，包括圣处。但是神最看重的是什么？神最看重的是他们的行为，这是悔改里面最重要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行为的改变，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属灵的经验，我们要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说方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行为的改变。就像有一次我跟正果弟兄聊天，就说到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我们要多祷告一样，正果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不能光祷告，要有行为才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太太韩平好像是有点着凉还是干嘛，他就半夜大概三点还是四点就起来给他熬汤，说这他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让我到现在都很惭愧，好像是四点钟才睡觉，三点钟就起床去熬汤了。所以说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我们的伤痛，不仅仅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定要行为的改变。神看重的是我们的行为的改变，就像在弥迦书里面讲的一样，我们可以献很多的祭，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祷告，但是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说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十节的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这里神就后悔了。我说弟兄姐妹读到这里会不会有疑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说神会后悔？神是上帝，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怎么可能会后悔呢？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有的地方讲神会后悔，那有的地方讲神不会后悔。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也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但是后面这三个经文又讲到上帝不会后悔。弥数记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他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九节也说到，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 也不自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罗马书第十一章也讲到，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上帝，所以圣经里面一方面讲到上帝会后悔，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他不会后悔。我们该怎样理解？我们看神不会后悔的时候，是从神的全知全能掌权来看，他不会后悔，他不像人一样会犯错误。我们人有时候能力不完全，信息不完全，我们会做错误的决定，我们会说错误的话，我们会做错误的事情，我们会后悔。比如说我可能买了一个不合适的房子，我可能考试的时候最后一个题没有蒙对，我可能不小心说错了话，我们会后悔。但是呢，从神与人关系的互动性来看，神是会后悔的。后悔是表示神的难过、神的伤心、神的悲痛，他看到人做了错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神就会后悔。所以神后悔的不是神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人做错了什么事情。因为神既是掌权的上帝，但是他也是互动性的上帝，像我们管小孩子一样，我们他很小的时候，小孩子我们要命令他，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等他慢慢大一点，我们会和他沟通，哎，我们这么做比较好，那么做比较好，要给他沟通。等小孩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不用管他了。那并不是说父母改变了，而是因为小孩的变化，父母改变了和他互动的方式。所以改变的不是父母，而是小孩子。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改变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所以说后悔是表达了上帝的悲痛、难过、伤心，当他看到人犯罪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有时候会讲到神不会后悔，那是从他的全知全能和掌权来看。那讲到他后悔的时候，是从神与人关系的互动性来看的。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约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哈。那第一节到第二节讲了神的差遣，神要差遣约拿起来去宣告他的宣告。三四节是讲了约拿所传的游离的信息，第五九节讲到尼尼微人真实的悔改，那第十节是讲了神的怜悯拯救。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拿的服事和尼尼微人的悔改是在一个背景里面进行的，那就是神的恩典里面。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差遣，是出自神，也最终是通过神的怜悯，是神在他的恩典和主权里面，他要怜悯尼尼微人，才让约拿所传的信息有效。那中间呢，就是一个对比，那就是约拿所传的游离的信息和真实的悔改。那这是一个对比，我们仔细看一下，那有什么对比哈？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或者是第四节，然后第五节到第九节。那它有三个对比哈。第一个是约拿的信息非常的短，尼尼微人的悔改所占的篇幅非常的长，一个只有一节经文，另外一个有五节的经文。这是第一个对比，长短的对比。另外一个就是约拿的这个信息非常的简单，尼尼微人的悔改写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 detail。 我们看到很多的动作，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牵扯进去，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而且我们看到牛羊都进去了。所以第一个是长短的对比，第二个是简单和详细的对比。那第三个就是模糊和确定的对比，约拿传了一个模糊的信息，但是尼尼微人的悔改却是非常确定的，而且是被神认可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个对比告诉我们尼尼微人的悔改不是因为约拿的工作有多么伟大，不是因为他传的信息有多么的动人，而是因为神要拯救，神要施恩，神要怜悯。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传道人在国内碰见的故事，那个人突然从洗手间出来，然后就信了。那个根本就不是说那个人所传的那句话有多么的伟大和完整，而是这个人要相信的神，要相信的人，神已经准备好了。另外一个国外的例子就是我听到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穆迪， 那他有一次去传道的时候，传福音，他呼召大家都悔改。他一开始让大家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他有点不相信，哎，怎么都举手了？然后说刚才举手的人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又都站起来了，他还是不相信。啊，他说你们刚才这个站起来的人能不能再跑到前面来？结果那人又都跑到前面来了。他最后他不得不相信这些人的确是信了，但是他一直搞不清楚，哎呀，这次怎么传道这么有果效？好像我觉得我讲的也不是非常的好。他后来又听到别人给他分享的时候，才知道，在他讲到的同时，另外有一个姐妹带着很多的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在祷告，但是他自己在传道的时候，他不知道别人在为他祷告。所以说他当时传福音的果效并不在乎他传得有多么好，传得有多么完备，乃是上帝要拯救这些人，乃是上帝要施怜悯。我相信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在初期复兴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当人的心比较 ready， 准备的比较好的时候，不在乎我们传得多好，我们只要讲一些可能别人就信，而且信得非常的虔诚。我们如果回国短宣或者回中国传福音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我那一年回国的时候，我们就在出租车上，也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时间，给别人简单讲一下福音，就问他愿不愿意信。他们很多人愿意信，而且愿意把那个祷告写下来。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到中国广东去短宣，他说他在那边传道呼召人信主的时候，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人信主的最高的人数。他在美国，你讲一篇道准备好久，然后才讲一个小时，然后呼召可能有一两个人信主或者没人信主，但是在那边他也没时间准备，然后讲了一会儿他就呼召别人信主，结果几十个人举手相信耶稣。所以说不在乎我们讲的有多好，不在乎我们讲的多么动听，多么动人，多么有逻辑，多么完备，乃是上帝的主权，乃是上帝的恩典，乃是上帝的怜悯，要拯救这些人。实际上这也符合约拿书一贯的信息，就是神在掌权的信息。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拿在第一章里面他走的是悖逆的道路，他不去尼尼微大城，遇上大风，而且在船底大睡，但是最终那些水手们却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耶和华。那些水手们因为他的悖逆和昏睡而认识了上帝，这是第一章。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第二章的时候，约拿蒙了上帝的拯救，但是并不是他的祷告蒙上帝的悦纳。虽然表面上看他引用圣经，他非常的有信心，但从实际上讲，虽然他苦难的处境跟别人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别人是为义受苦，为人受苦，他却是为罪受苦。所以说他引用圣经并不见得是有效的。虽然他看上去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因为他没有悔改，他这些信心的宣告都是骄傲自义和狭隘的表现。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祷告，因为神爱约拿，因为神爱尼尼微人，因为神要约拿去学他还没有学完的功课，所以说神还是听了他的祷告，把他从鱼肚子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说我们看约拿书的整体的时候，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神在掌权。在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因为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约拿的悖逆，但是神在他的悖逆里面得到荣耀。我们看到约拿自己的祷告，但是神还是拯救了他。我们看到约拿所传的信息是那样的有理和模糊，但是神还是施怜悯拯救了尼尼微人。最后一章约拿表现得非常的自私，但是神却向这么一个自私的人传达了他的博爱。所以这就是约拿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之一，神在掌权。所以因为神在掌权，那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有信心侍奉。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可能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可能会担心自己的生命不够成熟，但是我们知道信心的果效掌握在上帝手里面，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所以说我们要有信心服侍。当马里逊到中国去传道的时候， 那个船长就问他，你要改变这个泱泱大国吗？那马林逊就回答说，不是我，乃是上帝要改变这个泱泱大国。那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爱德华兹，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曾经做过普林斯顿的校长。那他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他讲道都是念稿子，而且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近视眼镜，他就这么念，这样念，但是念完以后别人争着来悔改，就别人就跑到他跟前来拉着他的手，我该怎么办？难道是爱德华兹讲得很好吗？很动听，很有逻辑吗？很吸引人吗？不是这样的，那是上帝的圣灵在动工，吸引人来归向上帝。所以说我们要有信心来服侍上帝。实际上不仅仅是服侍，我们也有信心来面对生活里面各种的不确定。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一样，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人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惧怕，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份办不下来，我们害怕我们的工作会失去，我们害怕我们的儿女没有按照正道来成长，我们害怕我们买不到一个合适的房子，我们有很多的惧怕，但是我们相信神掌管着一切，所以说我们有信心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那神的掌权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像约拿那样传游离的信息。因为保罗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上帝通过约拿书告诉我们，约拿的悖逆和他的主权，不是让我们学习约拿的悖逆，乃是让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警醒，所以说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在情感上我们就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人很容易着急，我们人很容易害怕，我们人很容易担心，很容易紧张，但是我们的上帝在掌管着一切，所以说我们不要怕，不担心，不紧张，不着急。那最后我们就讲到我们的救恩，还有两页哈，在这一点的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为在耶稣十字架的恩典里面，我们无条件的成为神的儿女，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无条件的爱我们。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我们老了，我们死了，我们的一切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说我们有盼望，我们不丧志，我们接着干。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丧志，我们就很难继续。就像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吵了架一样，我就在那边很害怕。为什么呢？我在想，哎呀，我要这么给他吵架，他以后要走了怎么办？我就在那边睡不着觉了。所以这句话就进来了，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的婚姻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教养儿女也是这个样子。那我打他呢，又怕打着他伤害他的自尊，那我不打我的儿子呢，又害怕他这个偏行己路不听话，所以打了我也后悔，不打我也后悔。我们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养儿女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也都印着我们的信心。所以说我们有盼望，我们不丧志，我们接着干。所以这边有一个有几个原则哈，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哈。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误区哈，我们人往往把成功顺利和努力混为一谈，我们成功了就以为这是我努力的结果，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努力不一定能够成功，我们奋斗也不一定能够有收获。另外一点，我们有时候把成功和顺利给我们的能力混为一谈。我成功了，我顺利了，我得到 grant 了，我申请到工作了，我工作得到提升了，那我以为是我有能力。但是有能力的人一定会得到提升吗？有能力的人一定能来到美国吗？有能力的人一定能考上大学吗？这也是不一定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把成功和顺利和自己的品格混为一团。我成功了，我顺利了，我以为我是一个好人，我有好的品格，我守时， 我是一个信实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会把成功和顺利与信心混为一谈。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我以为是我有信心的结果，我以为是我顺服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约拿书，我们看到我们的顺利和成功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结果在上帝的手里面，但是努力、能力、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顺服，这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神就会按他的主权、按他的恩典、按他的怜悯来成就，因为不是我们在掌权，因为是神在掌权。那最后两点，我们也不要把成功、胜利与祝福和永生混为一谈。我以为我成功了，我顺利了，这就是神的祝福，实际上不一定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祝福，他也可能会顺利，他也可能会成功，他也可能会健康，他也可能会家庭和睦，他也可能会儿女成器。我们要不要把成功和顺利与永生混为一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的一些我们的观念。我们要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是结果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如果我生活在文革，我也很有可能会崇拜毛主席，即使在我出国之前，我最崇拜的人也是毛主席，我也会像那些红卫兵那样狂热，那样无知。如果我生活在文革，我再大的能力，我再大的本事，我再大的努力，我再大的才能，也不会赚钱，因为赚钱就要被割尾巴，我也不会来到美国。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不是我们选择了人生，那是人生选择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命运，那是命运选择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历史，那是历史选择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上帝，那是上帝选择了我们。所以说人活着，我们简单的讲，实际上很简单，我们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我们第一点要做的就是尽力而为，我们要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那其他的我们就要交托给上帝，因为神在掌权，因为结果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因为我的前途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即使是我的错误也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说无论是我的努力还是上帝所要成就的结果，那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上帝，上帝也应当得到一切的荣耀，因为所有美善的结果，所有我的成就，并不是取决于我的努力，并不是取决于我的才能，并不是取决于我的信心，并不是取决于我的顺服，乃是取决于上帝的恩典和主权，因为神在掌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人生的设计者，你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有你这样一位全知全能全善全爱的上帝来设计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可以常常的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即使我们会犯错误，但是即使是我们的错误，也在你的掌权之中。我们感谢你，你不仅仅是设计我们的人生，你也每天与我们同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因为你的同行，因为你的主权，因为你的爱，我们就在你的怀抱里面得享你所应许的安息。我们就尽力而为，我们就交托上帝，我们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你也得着一切的荣耀，因为荣耀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